唐牧师，请问上帝在创造宇宙以前，他在做些什么？谢谢你。上帝在创造以前做些什么？他在那里计划怎么样造一个像你这样会发问题的人。受造界在受造中是限制的，所以在受造的限制中，人无法理解创造那绝对者永恒中间的完美。这样呢，你怎么问都是你的自由，你的权柄，但是神无论如何是超越我们所问的问题的。神创造万有，神救赎他要救赎的，神成全他在救赎中间所预定拣选的，这些都是圣经记载的。所以我可以说，在上帝还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计划预定他在救赎中间所要达到的果效是什么。受苦的定义是什么？从原来的享受收束，受约束一点，进入限制，就是受苦。所以我们就昨天结束的时候，我提到受苦是程度的问题呢，或者是存在的问题呢，或者是感受的问题。我应当把感受这两个字加强一点，因为呢，许多所谓在某某人身上的苦，在另外的身上实在是不值得提出的一件事情。对已经经历过又超越了那种苦楚的人呢，他看他根本不能当作是苦，但是对那些没有超越的人，那是很苦，因为对他感受的苦呢，是别人不知道的。每天坐汽车的人，突然间呢，有一天车坏了，要去坐巴士，他就感到坐巴士是很痛苦的，等得半死，巴士来到了，还要抢位置，坐在那边呢，窗口要关要开，不能自主，他感到非常苦。但是对那些从来没有坐过汽车，天天坐牛车的人，给他坐巴士是很享受的。所以呢，什么叫做苦？从原有的自由中间约束一点，就叫做苦了。什么叫做享受？从原有的约束中间释放一点，就叫做享受。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你们生在有钱人家里的人，福气小一点，因为等你老的苦的时候，你就感到特别苦。你生在穷人的家里，你福气大一点，因为你怎么苦都苦惯了，等有一点束缚，你就感到很享受。这样呢，富不一定是富，祸不一定是祸，苦不一定是苦，享受不一定是享受，这是很相对的问题。圣经提到基督徒都会受苦，请问如何知道目前所经历的是基督徒的苦，还是因罪带来的后果？请问在没有发生第一宗的罪以前，天使长的背叛是不是等是否有罪的观念？凡是对神的背逆本身就是罪。而罪的观念怎么产生出来呢？罪的观念是因为神把自由的可能放在受造者之中，所以罪就是自由的误用。而自由的误用的物质本身是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用法的自由，而对自由的用法的自由也是神给的，连自由能产生误用的能力同机会也是神给的。为这个缘故呢，神不把人或者把有位格的天使造成一个如同机器人一样的被动，一种像机械化的一种货物。神把那个自由放在人或者天使里面，乃是构成道德的基础，这是绝对的必须， the absolute necessity as a foundation of morality, that is freedom。 所以呢，人与天使都是有自由的。那么当人或者天使以自由来作为自己在自己生活中间以自己被选择为生活的中心的时候，神就说这叫做罪。所以罪就是不归向神的自己，而以被造的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的一切的生活的开始，这个叫做罪。所以呢，神这样定罪是不是对的呢？是，因为神是绝对不会做错事的。 Reverend Tong, from all the signs that we see t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is Jesus returning soon?
最近呢，全世界在一些重要的地区里面有一些呢，对百姓或者对普通的人的一个这个考察，结果相信最近有很多的人在内心的深处相信世界的末日是已经也靠近了，有很多的人相信这个公元2000年是世界的末日，那有一些人相信世界末日不会超过几十年，那这些人的相信人的解释不能当作我们可信的真理，我们信是在神的启示里面，向神所启示的真理的中心，这个叫做我们的信仰。所以人的猜测人的解释不能构成真理的本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有一些的牧师呢，他们从圣经里面提到一节，就是呢，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他们就把创世纪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耶稣，耶稣到他再来，分成2000年、2000年、2000年，这样呢，公元2000年的来到，就等于是说呢，耶稣基督快要结束了这个世界了。其实这种解经法好像很对，也很动听，却是完全不对的。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不等于呢就是6000年就是世界的总结束，而第7000年就是千禧年的来到。有一些解经好像很吸引人，其实不对的。我们怎么可以说这个是不对呢？如果严格的说起来，耶稣降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00年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降生的年日是主前4年，应该说起来1996年的时候就是2000年了。所以现在因为呢有计算上的错误，我们算今天1998，应当耶稣真正生到现在是2002了。所以如果有人要用这个数目来解经的话，他们连历史常识都没有还随便解经，是非常贻笑大方的。那么我们现在发生了越多的事迹，显现出什么呢？显现主来的日子是比当初是更近的，因为这些迹象是越来越鲜明的，就是但是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奥古斯丁说，如果耶稣100年以后再来，我今天还是照样去耕种，虽然我知道我明年如果耶稣基督明天来，我还是照样耕种，所以我知道我所耕种的不能达到果效，但是呢这是我每天当尽的责任，我就不能因为这个有一些的信仰上的问题而使我逃避责任，逃避做人应当做的工作。我的小女儿被她的亲生父亲性侵犯，甚至还打她，如今这小女儿不会再见到这个人，因为这人到今天仍不改过，小女儿心灵已经受到伤害，这人却仍然逍遥法外。请问唐牧师知道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我想这是一个母亲所写的，所以我的小女儿，你的小女儿是也是她的小女儿，对不对呢？啊，所以呢，我猜测呢是母亲替孩子问的问题。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如果你能够在一个你过去的丈夫没有办法知道的地方来居住的话，表示比较安全，那么你就应当呢不要公开你住的地方或者电话的号码给他。如果你可能常常照顾你的小女儿的话，免得她再受侵犯的话，那么你就应当好好的照顾陪伴你的女儿。如果真的她是一个这样无理的人的话，在必要的时候你应当告上宫廷。你说基督徒可以告上宫廷吗？有很多人用哥林多6章1节所讲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告上这个相告呢？弟兄相告呢？其实呢，圣经有一些的话，你要从两方面去思想，不能单从一节的圣经产生一种错误的这个结论。比如说呢，保罗说我要上告于该撒，就到该撒就是罗马的这个凯撒那里去告状的时候，这表示呢，基督徒还有发力的权利，不是没有。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以为呢，只要有爱心，什么都可以随便，什么可以乱来， 这是很不对的。有一些人不能把钱放在银行收利息，因为圣经有一些话师父说你不可以靠利息来生活，但是耶稣却曾经对那个把钱财隐藏在土地里面的人对他说呢，为什么你不放在兑换银钱的地方连本带利来带回来呢？所以这样的我们读经的时候要从总原则处理，不要从一节然后就好好这个随便发挥一些的道理出来。你常说因为它是真理你所以信，问题你怎么知道那就是那绝对的真理吗？真金不怕火，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如果在所有的宗教创办人中间没有人像基督说我就是真理的话，那么所有其他的都没有讲过他是真理，为什么你要相信他是真理？有的人把关公当作上帝，把孔明当作上帝，把孔子当作上帝，他们却从来没有思想孔明从来没有称过他是上帝，关公从来没有说他是上帝，孔子也从来没有说他是上帝。你把他当作上帝，他呢在那里早就不好意思了，你懂吗？所以呢，你是自作多情而不知道。而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他自己这样宣称的。第二，你说如果好几个神人都说他是神，结果我们就相信哪一个是神呢？我告诉你，不但没有好几个神称你他是神，除了他自称是神以外，其他都是人套上去的。人把释迦牟尼当作敬拜的对象，是人套上他大概是神的观念的。人把这个其他的这个神套上去，把苏罗阿斯特，把这个阿呼拉马斯达，把这个安格拉埋因虎，从其他的神明当作神的时候，不是他们说的，都是人自己宣称的。所以这样呢，真正自我宣称是神的，就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并他说差遣了耶稣基督。耶稣说：“你们看见我，不是看见我，你们是看见那才我来的上帝。”这样呢 ，C.S. Lewis 后来讲一句话，他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那请问他是谁？”所以这是很严肃的副教问题，我们应当很严肃的面对这个问题。不结果子的信徒死后上帝会不会处罚他？不要说死后处罚他，现在就要处罚你了。不结果子的树就证明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树，所以如果完完全全不结果子的话，很可能是你还没有得救的一个记号。那你说结果子的意思是什么呢？佛教徒道教徒同这一个孔教儒家这个三教联盟的人，有一个人对我说，他说我们研究到结果呢，所谓的果子只有一种，但是基督教竟然有这么多。因为有一次我在三宝楼一个很大的礼拜堂讲到，我就提到基督徒的七种果子。那一个人从前是三教联盟一个很重要的执事，后来他悔改信了耶稣基督，他听了我讲到他吓了一跳，他说呢，原来基督教对果子的认识呢比我们多的太多了。圣经提到有光明的果子，有仁义的果子，圣经提到有福音的果子，圣经还有提到有嘴唇的果子，有许多的果子。这表示基督徒结果不是单单一方面的。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比较很忠心去注意到的，就是呢领人归主，成为我们灵魂传福音的果子。那这一方面呢你不一定没有的，如果你真正的好好做基督徒，在适当的时机为主讲一些话，虽然当时他不信主，但是不要紧，很可能以后他受你生活的感动，受你言语的感动，在你离开他以后，或者你没有机会接触他以后，过几年他才信主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不要认为你是不可能结果子的人，以至于灰心消沉自暴自弃，也不要以为你是一个不可能结果子的，所以你觉得你一定是没有得救，不一定。我知道一个传道人 这个传道人在高中毕业离的那一天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同学，女的，在高中毕业那一天呢，她忽然发现她要离开了，整班的同学很多没有信主的，所以那个女同学呢受主的灵感动，就在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呢，把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同学都给她一张单张，把一张一张单张分给每一个人，有的人看了就撕破，有的人看了就讥笑他，有的人看了就谢谢，有的人看了就收起来。那当他把一张单张分给这个不信主的男同学的时候，这男同学说什么东西，耶稣，就念了，就放在袋子里面。那么当他一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他就流眼泪。我可以猜想这个女同学她要毕业以前受圣灵感动，知道这是最后一天了，他应当为主做一些工作，而通常他没有为主做见证，所以他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很内疚的感觉。所以毕业典礼那一天，他就一张一张分给他们，分到这个男同学呢，被他讥笑捏成一把放在袋子里面去笑他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哭了。当他流眼泪的时候，那个男同学看他流眼泪就不能忘记那一幕，所以回去以后一生没有再见过这个女同学，因为毕业了他就回到别的城市里面去，从来没有见过他。但当天晚上他一直不能睡，一直记得那个女同学好好的把一张东西给他，为什么他要骂他呢？耶稣什么东西，念了一把讥笑他，然后让他流眼泪。他自己良心很不平安，一直不平安不平安，所以睡到晚上两点就去爬起来找他的衣服还没有拿去洗，那一张到底是什么，你拿出来，拿出来后慢慢看，你是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他大受感动，后来呢不久以后呢，他就信了耶稣。信耶稣以后呢，他很想告诉那个女同学，你那张单张使我有了第一个基督教信仰的种子，有我再到教会里面听一个布道会，后来我信主了。但他从来不知道那女同学的地址在哪里。所以你为主做见证，不要怕，不要怕说没有果效，神可能给你当时的果效，可能给你到死以后别人才悔改的果效，是你不知道的。你不要以为你是不可能结果子，也不要以为你因为还没有结果子你是个不得救的人，很可能你从来不想结果子才是表示你没有得救，你想结果子还没有结的时候，你求主给你力量。基督徒信信心不够坚强，走错了路自杀，他的灵魂上帝是不是可以原谅接纳呢？如果他呢，那我就这个想可能上帝给他怜悯或者什么，我不知道。如果你呢，大概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反听我答案的人都不可以自杀。大家说一二三，反听见这个答案的人都不可以自杀。那没有听见的人怎么样？神以他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所以圣经说呢，杀人的没有生命在他里头，杀人包括杀自己，因为自己也是人。如果说一个人杀了自己以后还会得救的话呢，请你注意听啊，得救的话呢，那么他跑到上帝那里去，上帝看他这么早来，就问他说，你怎么这么早来啊，是谁叫你来的？那请问呢，他怎么回答？在神的追逼之下，来不及写一篇好文章来对上帝对答的时候，那是很麻烦的事情。如果李光耀叫你到他的 office 问你一大堆问题，你不容易答，你会吓得屁滚尿流。如果武作栋叫你去问一些问话，还没有去你就祷告三天三夜，我连上帝自己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这么早来呀？谁叫你来的？你怎么回答？回去先做文章，明天给我看，如果感到理由足够，那么我再告诉你怎么样。我一定告诉你理由不够的。自杀是没有盼望的人的行动。大家说，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人。不讲的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一二三，所以基督徒不可以自杀。 有一些基督徒在共产党迫害的时候啊，因为你信耶稣，所以真正发生在重庆过，在重庆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就是基督徒真正为了信耶稣，他们呢在这个很野蛮的反基督教运动的中间呢，把女基督徒把他们全身脱光，把他们游街。所以这些呢事情发生以后，有一些基督徒很害羞，因为他不愿意被他们脱光衣服游街，所以他们有一些就自杀了。若是有真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的话，我想很可能神是怜悯他们，知道他们软弱，知道他们羞于见人而自杀，很可能上帝怜悯他们。但是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应当想自杀这件事情。挪亚的下一代是否也像亚当的儿子一样，从乱伦来维持后代呢？你以为亚当的下一代是从乱伦产生出来吗？亚当的下一代不是从乱伦产生后代，是兄妹结婚产生后代。你说兄妹结婚就是乱伦，兄妹结婚是乱伦，什么时候开始？是律法赐下的时候才禁止的。所以当律法没有赐下以前，那个时候那样的行动正是神借以创造人的方法，不是罪恶。等到时间到了，上帝说不可以了，你已经在神的话语中间在违背的时候，才叫做罪恶。上帝使亚当男孩子同亚当的女孩子结合，来使人类繁衍在这个世界上，是上帝造人的方法。所以呢，《使徒行传》17:26告诉我们，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From one origin God created all races， 从一本一个源头造出万人。这样呢，这是很好的，而且是应当如此的。如果亚当的男儿不是跟亚当的女儿结婚的话，那他应当跟谁结婚呢？是不是找一个母牛来结婚呢？是不是找一个母猪来结婚呢？如果是的话，那你们今天到这个礼拜堂一定呢，这个牛马恋孔都跑出来了。感谢上帝，上帝使亚当的儿子跟亚当的女儿结婚，是他原先造人的方法。这样呢，保持了人类不同的种族有一个源头的可能性。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人类一家的这个理想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如果不是这个办法，就不可能。所以挪亚的时代也是如此。当挪亚的时代把万族都灭了以后呢，剩下了挪亚一家，闪、含、雅弗有分地而居，所以他们呢所生的孩子呢就在他们自己的范围里面再结合，就产生了三种不同的人种。 Mongoloid 就是蒙古人种， Negroid 就是尼格罗林人种，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Caucasoid 高加索的人种。这到现在这三大人种其实就是挪亚三个孩子这个分地而居繁衍，这个滋生多的子孙以后变成了三种不同的人设。作为一个基督徒，应当重福音书多过启示录吗？请问你同意这个看法吗？从本质来说，所有神所启示的都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道，而圣经记载的道都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呢，这个是从本质来说是一样的。从分量来说，福音是很重要的，因为福音就是论到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世界，把恩典同真理带来的时候，现身说法，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所以这个是这个神的话语道的本体的彰显，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呢，如果你把福音书当作比启示录更重要，而结果呢就轻看启示录，那就不对了。那你把福音书看作比启示录更重要，把它当作基础性的基本性的真理，那就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这样呢，我就不愿意你产生副作用，所以不能因为重此轻批，结果把圣经当作有一些是可忽略可轻看的。约翰加尔文是一个伟大的改教家， 他写全本圣经注释的时候，一共写了65本注释，到了启示录他没有写。他没有写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可能也在天堂才知道。是不是他轻看启示录？绝对不是，可能他认为太难，对他很难写，或者他死以前时间不够，写没有完就死了。所以呢，这不等于说轻看圣经中哪一本的书。至于马丁路德呢，他认为呢，可能呢雅各书是最不重要的，因为他在雅各书里面看不见基督的死与复活的道理被记载下来，而他认为借助福音可以衡量哪一本书是重要，哪一本书次要的。所以他把雅各书竟然套上一个很不好的名称，是草木活芥的书，不像金银宝石的书。那马丁路德这一方面我是不敢赞同的。为什么呢？马丁路德所以不大看重雅各书，他的动机是对的，但是他不大看重雅各书，他的这个学习和他的认知的方面是不够的。如果马丁路德听过我的神学课程，他会懊悔讲那句话的。在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记载：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债。如果神真的向人免了债人免了债，那么人的债不是免不了吗？因为人不能完全免人的债。这一句话可以从逻辑做好几种不同而且相当有趣味却完全不同看法的解释法。我当然今天不要这样解释，但我提一个例子罢了。上帝啊，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表示呢连上帝的血我先免你才免我，对不对？这样解释就很麻烦了。所以呢，这一节圣经你们解经呢，如果太自由的话，可以解成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出来啊。那么我先免上帝的赦免我，这表示呢我比上帝更属灵了，表示我先做了一件，然后上帝向我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债。其实这节的圣经不是这个意思，这节的圣经的意思是基督徒领受了上帝的救恩以后，他要常常主动的去赦免别人，宽容别人，了解罪人的毛病，然后帮助他们悔改，这样呢神就继续不断的把恩典供应给你，使你可以得着赦罪的恩典，是这个意思。而不是上帝照着你，你赦免了他才照着赦免你，不是这个意思。这表示领受恩典以后才能叫天上的父，领受赦罪之后才能说你是我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父的儿子，表示你已经领受赦罪了，所以你不在先，你还是在后。那么他你领受救恩之后，你肯赦免人，表示你行了他的道，他就继续不断赦免你的罪，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很不容易赦免别人，对不对呢？是的。我告诉你，你既然领受了赦罪之恩而不肯赦免别人的话，神就要一个一个罪恶来对付你。所以呢，你说这不是很危险？是，做基督徒不简单。所以呢，丹麦的首任阿比基古甘，他说谁能做基督徒？根本没有一个人可能照圣经的要求做基督徒。所以他后来下了一个很悲观的结论，最后的一个基督徒已经死了，就是耶稣自己被定了，除他以外就没有真正的基督徒了。所以我们从心智来说，我们有完全人的可能；从行为的可能来说，我们很难达到完全的标准。所以我们一生就在挣扎的中间，靠着主的恩典胜过自己，定时劳我，使自己的功课己身，叫身负我，来讨上帝的喜悦。所以马丁路德讲一句话，我同时是一个义人，因为神已经称我为义了，我同时又是一个罪人，因为我还是活在罪恶的世界的中间。那这一件事呢，现在路德宗跟天主教宗正在谈的时候，要路德宗收回这种观念，而且他们可能在今年八月同十月之间会产生一个协和的这个商讨的书公布于这个世界。我今天不再继续讲这个事情了。你们每个问题，严格的说，每个问题都可以开一个讲座。我不是开玩笑的。我们谈苦难问题，我在新加坡谈苦难谈很多了，去年在新大谈过，从前试炼试探谈过，今天还要再谈。 那很多的问题，圣经有很丰富的答案，但是今天很多人轻看圣经，只爱听见证，特别是神奇妙带领的见证，所以结果呢，基督徒只常听正面的带领，很少听见反面的带领。其实圣灵有一些反面的带领，决定了世界历史的方向不应当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走。我已经在圣灵的引导那个讲座里提过这个事情了，你们还记得吗？记得的举手我看看，就这么少人。所以那一次圣灵没有引导你来参加我的讲座的。我在那一次的讲座提了三种反面的引导，上帝可能不可能把一个人带领去见魔鬼，让魔鬼试探他，可能的。从哪里看到？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撒旦的试探，你看见没有？这传道人不讲这个道理，神引导我，引导我，上帝带领我，我没有钱，后来存钱了，这个上帝引导。上帝可能引导你变成穷人吗？上帝引导你变成疾病吗？上帝引导你变成这个生意失败吗？可能的。如果你不明白反面引导，你总是以为凡是从没有变成有，凡是从病变成好，凡是从这个走势应该被抓去不曾被抓，叫着上帝的引导的话，你就越来越勇敢犯罪，因为你要的是上帝的恩典，神的管教的引导你没有讲，你不明白。第二样的例子，上帝的灵引导这个传福音大有果效，在撒玛利亚的领千万人归主的人，忽然间把他引到旷野去，在那里孤孤单单的沙漠中间一个人，结果呢，见到埃提亚伯的太监来的时候，传福音给他，从大有果效的工作变成没有事情做，在旷野孤单中间不知道要做什么，上帝的引导。很少人说感谢主引导我变成没有事情做。我们今天讲得到听得到，就是听那些呢已经过滤了讨好人理想只适合人思想的那些话，所以我们的灵性不能长进。第三样，耶稣的灵禁止保罗在比推尼的地方传道。怎么上帝的灵会引导一个人不可以讲道的，拦阻人传道的？这一定不是神，一定撒旦的工作。所以今天灵恩派的人对圣经的了解肤浅到一个地步，把整个教会呢带到曲解的地步，因为没有全面看圣经啊。但是你们呢，很多人就在蒙蔽中间还不知道，还以为感谢主，感谢主，结果有许多圣经重要的原则都慢慢偏离了，你们还没有知道。我知道很多人很反对我，因为唐牧师常常批评灵恩派。我请问你，为什么不可以批评？你也可以批评我啊。如果我讲的不对你批评我，但是你要足够资料，足够理由，足够圣经原则批评我，我接受。然后你批评告诉我，我再告诉你怎么解答。灵恩派不是上帝，教皇也不是上帝。如果基督教可以批评教皇，为什么呢？传道人照着圣经的原则不可以批评灵恩派的人。你把你当着上帝的，所以不准人批评。所以呢，很多教会哇，唐牧师来，不要去听他的，你不听我的，我一点不受亏的，那你受亏的，因为我是很严谨的从圣经原则来教导你的。如果有人呢，就因为严谨解经他不要接受的话，就证明这些人不是爱圣经的人，我一点不惧怕的，我就更显明这些人是不是从上帝来的，应该打一个问号。如果你一直听到，结果听了越听越乱，那些道呢可以不听，因为不是道。我在贾卡达讲一句话，你们这些妇女啊，没有事情做，一天到晚参加团契。贾卡达有很多很多的团契，拜一这个团契，拜二那个团契，拜三那个团契，越听越乱。我讲这句话，后来他们说，是啊，我听了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每一个传道人讲下面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和讲的不一样也哈利路亚，错的也哈利路亚，对的也哈利路亚。结果越听越乱，到最后呢，从来没有建立信仰的架构。所以做了基督做了几十年，你告诉他三位一体论怎么样，他完全不懂。圣灵为什么是这样，他完全不懂。这讲来讲去越讲越乱，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很有架构的严谨的基础解经，结果呢，信仰就乱跑一场了，真是可怜。耶稣引用以赛亚六章第十节讲犹太人不信，但经文中的人是主动性的，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 为什么恐怕他们如此而被医治呢？是否算是预定显定的表现吗？而主是主动的拒绝他们的吗？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如果不开恩，就没有人可以领受恩典。上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才是真正绝对的主宰者。虽然圣经里面特别是约翰福音99次提到信这个字，每一次都是主动性的，好像人是主动性的，但是呢，耶稣基督在总主动性的背后提到神的超总主动性的总主动性。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所以如果基督徒只相信人的主动性可以决定一切，却不知道不是主的恩典主动赐给人，人连信都不可能的话，那么你的信仰还是在人本的范围里面， anthropocentric realm of faith， 不是在神本的启示的范围里面的信仰。所以呢，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讲一句话，上帝的儿子升上高天之后，就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从天上赐下来，是神赐下悔改的心，是神赐下赦罪的恩，是神赐下信心给我们的。感谢上帝，这是神主动的主动。上帝引导犹太人不成功，救恩才被分配到沿西外面的外邦人。你在讲什么？犹太人跟随主不成功，上帝就把恩典分给别人，而在好像分给别人之前，在预定里面永恒中间已经要叫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借着耶稣基督归向上帝。所以呢，你用的词无意之中已经得罪了上帝，现在马上悔改赦免，求主赦免。如果犹太人能接受上帝，那么呢，有可能外邦人会被拒在救恩门外之外吗？旧约中有什么经文预表外邦人会有机会得到救恩呢？旧约圣经提到外邦人得到救恩太多处了。你在创世纪里面听见这个亚伯拉罕讲一句话，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行公义呢？这句话已经在所有犹太之外所有百姓的中间的神明的那个错误的观念已经纠正过来了。因为当时迦南地所有的神明都是民族性，但是亚伯拉罕信的上帝是全地的审判者，是宇宙性的，这个观念是很清楚的。然后呢，在法老的事情上，要你知道上帝呢是超乎万神之上的这个观念。所以当摩西离开埃及人的时候，埃及的时候有一些闲杂人在其中，那这些闲杂人就不是以色列人，神许可他们出来，其中有没有一些人蒙恩得救呢？我相信有可能的。接下去我们看见呢，在去探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个基尼拉哈得救了，对不对？他根本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所以这在旧约里面已经暗示了有一些外邦人凭着信心他得到救恩。所以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但是旧约里面已经暗示了。然后你看见在路德记里面，这个波阿斯呢爱上了路德，而路德呢根本是什么人呢？路德是摩押的女子，照圣经的字，在摩押住的人，他们世代的子孙都不能进上帝的殿。所以这样的神怜悯了外邦的人。那我们就在旧约里面看到许多关于这样的事情，在但以书里面给我们看见耶和华是万族之上，要知道他是全地的上帝，所以一切的民族一切的政权都在他的下面。那么到了约拿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到外邦城中传福音，尼尼微全城悔改，这表示了福音要传给外邦。他很不甘愿，上帝结果就对付他。对付他的时候呢，他呢把他一棵遮盖太阳的树给虫吃掉了，他大发脾气。上帝说，你这样跟我发脾气合理吗？ Are you logical？ 他说呢，我就是发怒到死都是合理的。你看这个没有道理的理性就是这样，上帝对他讲一句话就结束了，这棵树你也没有种， 不是你种的，现在呢我把它拿去，你就发脾气，你爱这棵树爱到这个地步，尼尼微城里面的十二万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子，我岂不爱惜他们？又不进就结束了，哎，又拿书就结束了。所以又拿这个先知是我认为先知所有先知里面最伟大的人格的先知，因为什么呢？他自己写自己一大堆毛病，使全世界历史上的人一直讨厌他，是他故意的，懂不懂呢？伟大到让人家讨厌。每一个人写传记都写自己好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他就写自己坏得不得了，坏得不得了，所以很伟大。为什么在最感到伤心痛苦的时候，主好像不再安慰我们呢？根本感觉不到他的爱护，我对他越来越感到失望，我想靠自己的帮助就好了，就不必靠上帝了。你是越来越笨了，我告诉你。当婴孩2个月、3个月、4个月的时候，母亲是完完全全抱着他；当婴孩8个月、9个月的时候，母亲就开始让他在地上爬了；当10个月、11个月的时候，母亲就开始用手牵着他；12个月的时候，母亲就放手了，让他自己走。但是呢，手放开，眼睛盯着他怎么走，你懂吗？那就是呢，这个婴孩，上帝要他自立起来的一个时候，不等于呢，上帝丢掉他，因为上帝把你当尽的责任，你当长进的过程的这个权利没有剥夺去，所以你要顺服他。当你感到神不安慰你，神不帮助你的时候，不是神不帮助你，神要你懂得怎样在苦练中间长大成人，以后才能预备心兼顾自己，再去兼顾别人。如果你说这样我就不要靠上帝了，我就靠自己了，我告诉你，你是大错特错的人。现在悔改，求助赦免。陶牧师，如果人的信心放在别的信仰里头，请问第一晚所说的有关信心的东西还能够成立吗？如果不能，那么这信心会有怎样的不同？为什么会不同呢？很简单的，信只能归向那值得相信的。大家说，信只能归向那值得相信的，否则越大的信心就是越多的浪费。大家说，否则越大的信心就是越多的浪费，就是这样简单。Amen 就是真实， Aletheia 就是真理， Fide 就是信心。信之所以信，因为向着最真实可信发出去，所以叫做信。第一天我提了那6点以后，第二天我就提到真理的道与信仰的归回的关系，也就人是被造而唯一能对神有所反应的货物，所以当理性归回真理的时候，那就是信仰的本身了，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女孩子情窦初开20岁，有一个男人喜欢她，她高兴得不得了，原来她证明有人喜欢她了，她等好久了。那个男人对他说，你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人。他就从那天开始不吃不睡，天天想那个男人，原来我是最美丽的人。他不知道那个男人天天讲同样的话，见一个女人就讲一句这样的话，再见一个再讲同样的话，那这个人就如醉如狂，如痴如梦的把整个生命交给那个男人。结果原来那个男人是专玩弄女子的人。你可怜这个男人不？你可怜这个女人吗？是。为什么？因为他把纯洁的爱给一个绝对不可爱的人，你懂吗？信仰不归向真理就是这样，你只能把信的真实性归向真实可信的真理的本体，那才叫做信仰。所以呢，如果你说我用同样的事情信变变的东西能不能成立，你成一个什么力？成一个一定摇摇一摧不可永存的那个架构，因为你不是向真正的真实的本身来发出去。请问在亚当犯罪以前与之后，人存在的反合性危机有没有不同呢？人堕落以后危机是否加重了呢？基督徒危机是否少过非基督徒危机？我请你们一个人问一个问题， 你问两个，第二个问题里面有好几个问题，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答。基督徒犯罪之后，同亚当犯罪之前，以及普通的人犯罪之后，都有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奥古斯丁就把人的历史中间分成四个阶段：第一是堕落之前，第二是堕落之后，第三是基督救赎之后，第四是救赎成全永恒里面。所以这个四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需要更进一步的好好的念一些基本很重要的神学。我已经决定在不久以后，在这个新加坡我们会这个招生开一些神学课程，好吗？因为我们在这个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归正学院啊，每一年有12个课程，很严谨的来教导给那些知识分子。那么我们新加坡也会同样做法，但是不一定有这么多的课程，可能每一年只有几个课程，很密集的训练，但是不是用新加坡，是用巴淡岛啊。所以呢，你们坐船半个钟头就可以到那里，在那里住一两个礼拜，那在那里请好的教授来给你们讲到一些教义的问题，解决你们一些的困难。所以你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第二件事情是，不久的将来我会在新加坡开一个印尼文的教会啊。所以印尼来的啊，你们要找到好的教会的讲坛的话，我们就预备一个讲坛给印尼来的。从印尼来的请举手，我看看。印尼来的，印尼来的，来，这当然印尼来很多是不会听中文的，所以今天不在这里。Yeah. OK， 那你们印尼来的，你知道哪一个是印尼来的？你告诉他，不久以后唐牧师的教会会在新加坡开一个布道所。那么呢，如果这个布道所还不能自立的话，我们就组织一个这个归正福音印尼文团契。在团契中间呢，我们可以把每个礼拜主的崇拜的这个讲章的这个讲稿，或者这个简短的上个礼拜的讲稿的记录，或者录音带寄过来，让你们的团契中间可以慢慢领受其中的真理。我这答在一两个题目就结束了。有人说在台上大胆的讲，台下一句话都不要指责罪恶，这样做对不对？请解释。在台上大胆的讲，台下一句话都不要指责罪恶，我不知道你是指哪一个人啊？是不是指一些的传道人在台上讲得很大声，台下呢就很不敢讲，因为台上讲的时候没有人敢报复你，对不对呢？很远嘛，下面你讲人家就打你怎么办呢？我就不知道你讲的是指哪一个人。但照我知道的，我有时呢个别把一个人带到一个地方，同他很严肃地谈一些话，谈到他流眼泪，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指责罪恶是一件事，但凡是没有为罪人祷告，在不是用爱心指责的就没有用。所以为罪人祷告以后才用爱心指责，这样的做法是对的。指责的时候乃是要挽回人，不是要推倒人。指责的时候不是要夸大罪，乃是要这个显出神的爱罪人，所以要完成的怎样拯救罪人的那个目的。唐牧师，你说苦难能建立一个人，可是我看来苦难也能毁掉一个人。就有人遇到问题而离开上帝教会同侍奉，那为什么呢？这就是这个人不大像人的意思。苦难能够建立一个人，最重要的这个人要知道他是人。所以呢，你讲人论的时候，你讲人的价值的时候，你要从苦难和人生关系这一方面建立起你的思想。今天呢，许多的人呢只盼望过一个呢毫无困难、毫无挑战、毫无试炼、毫无痛苦的这个轻飘飘生活的人生。所以还有许多的传道人，特别是讲这种道来迎合人的需要的这样的教会中，这样的传道人没有办法建立人格。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预备信徒的心。罗马书是有史以来 全本圣经中间也是提到救赎计划最完备最伟大的一本书。那罗马书呢，就把整个世界的罪同需要基督的救赎很清楚的交代出来了。那你注意看呢，上帝所拣选的就是他所预定的，让他们怎么样借着称义然后归向基督成圣等等，这些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预备他们迎接将要来的大逼迫。所以讲预定论不要忘记，人被预定不是单单领受救恩，还是要为基督受苦做一些的预备，这样在永恒中间神所定的人的苦难就不能把你折断了。神在永恒中间所定的人给你所加的逼迫没有办法使你消灭，因为神所定的是永恒的事情。我们需要明白苦难可以建立一个人，那么如果一个人没有发现他是人，或者他随便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在苦难中间达到建立自己的能力。愿上帝赐福我们。我现在是不是在试炼中倒下去的都不得救，传福音的时候向要传的人说有平安有福分，但是一信主以后就要面临试炼，人在世上已经够劳苦了，已经找平安了，请问信了主以后在已经劳苦的人身上再加上，那么接受试炼有了不少的人能够站立得住呢？请问那些经不起试炼信徒是否会被上帝赶出去？怎样的信仰才能得救？这是相当长的一个题目，里面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人在地上已经很多痛苦，要寻找平安已经是不容易的。那么有的人传福音就告诉你信主你就有平安有喜乐，信主以后不但没有平安喜乐，还要加上苦难同试炼，所以这样到底人怎样才能得救？我就认为我们快盼望很多人信主，就把福音解释成一个很好听的话语，这不是圣经的教训。所以今天许多呢很努力布道的人常常是很破卖真理的人， cheap sell the truth。 你注意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三个主日一连在他们中间讲道以后呢，他离开帖撒罗尼迦写书信，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给他们的时候，那些书信都是很深的道理，表示保罗那三个礼拜所讲的不是现在布道家同那些拆船或者布道的人所讲那样肤浅的道理。我们今天以为我们帮助上帝快带人信主好像很热心，人家一信主举手得救就很高兴了，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有一个布道神学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叫做 Kontonen， 这个人是芬兰人，他说呢，与上帝相会那一个时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喜欢制造一个皆大欢喜的布道会，使大家感到很快乐，信了耶稣原来这么喜乐，我要信了，没有用的。一个人真正与上帝相会是很痛苦的经验，所以保罗与耶稣基督相会的那一刹那，他一切的骄傲、文化、宗教的背景全部倒下来，他是痛苦的不得了，三天三夜不吃不能睡，眼睛甚至看不见，然后呢，神借着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他才醒过来，才真正明白他到底遇到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许多时候呢，我们说信耶稣有平安啊，有喜乐啊，然后就见证我从前不信主怎么样困难，现在怎么喜乐怎么平安，用这个方法吸引人，这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就是照着我从前对你们所讲的最要紧的，基督为你的罪死埋葬又从死里面复活，照圣经所讲的。所以当你传道传福音的时候，还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替罪死的神的引导同旨意的时候，你还严格的上还没有传福音。我是一个很多普通的传统的传道人很不一样看法的人，所以如果你说这几天的聚会昨天最好，我告诉你不是的，昨天讲的是最不重要的，前天是最重要的。 因为昨天讲的是世界上各种痛苦很容易接触到大家经验中间的东西。是啊，我有这个经验，哇，很好，很感动我。上帝的道感动你，不是配合你的经验，是你要改变你的经验，配合上帝的原则，你懂吗？所以我们走了几十年基督教的路线呢，我们根本还没有抓到圣经的原则，结果我们把传福音讲成越来越肤浅，浅到一个地步呢，就变成不但钱不要紧，浅到一个地步完全离开了正轨了，所以还没有真正传福音。那一个人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基督为他的罪死，为他的罪得胜魔鬼，而且要他被十字架跟随他，使他借助死而复活的能力来跟随主，信主，这个叫做信基督。今天的很多人呢，把这些原则都忘记了，所以呢，你看呢，你这样传，他好像信了，为了要平安才来信的，一信了以后呢，发现没有平安，还有苦难，他就离开了。所以呢，当时哇，要信啊，举手啊，拍了很多照片，美国布道界很爱这样做的，就很容易募捐了。这种布道，这种方法好像很有果效，很多人就把钱投在这种布道里面。结果呢，在这种布道的果效里面，真正得救重生的是谁呢？所以呢，我们都要向上帝负责任。昨天我很奇妙的，我们讲完道，有四个青年的道前呢，他要相信耶稣。我不是布道会啊，我昨天没有讲什么布道的信息，所以呢，我是讲到人生的经验、痛苦，那么怎么样靠主得胜这些，这应当是基督徒听的。但是在谈苦难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逃避其许多 common ground， 就是共同基础中间的东西。信主的人有痛苦，不信主的人有痛苦，所以会感触一切人的个性。当然昨天我们提到很重要的原则是后面那几条，不是前面那些。因为后面那几条我们提到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苦难的四个源头。第一个源头，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犯罪受到报应？第二个源头，是不是因为这个撒旦要攻击你，所以使你信仰破产？第三个源头，是不是这个神就试炼你，要陶造你，使你坚固？第四个源头，是不是我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因为受了咒诅，所以有天灾人祸来到？那从这个明白源头来处理你自己的苦难问题，那是很要紧的。只有从虚浮的这个应许来解决苦难问题，不是福音。苦难不要紧，你只要信耶稣一定平安的。因为每一个人脑中的平安呢是不一样的看法，有的人所谓的平安是坐车不会撞车的，这个叫做平安，从来不会生病的，这个叫做平安。那么你不解释，你就信耶稣有平安，他就以为信耶稣我永远不会撞车，信了第二天就撞了，他马上信心就没有了。因为你不是把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道德上面，是建立在普遍的观念中间，容易接受的道理中间啊，这容易接受的观念和圣经又不一样，所以这个就很危险。所以我需要给你们有神学讲座，每一年每一年有这些讲座，就是要建立你们的比较有根基的、有扎实的。有的人听了我讲道，也不爱再听别人讲道了。那我很矛盾这个事情，我很痛苦这个事情，因为应当有很多人的道都是从神那里来，你都应当听才对的。但是事实又告诉我们不是如此，有一些人所讲的是含上帝启示的真理的原则不大相同。所以呢，你们应当呢这个好好自己读经，好好买一些好的书来看，那么呢好好参加那些负责任有好的真理的讲台，这样你们的信心就会坚固起来。Is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divine? Is it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which he shed on the cross that saved us? Or if the death of Jesus Christ that saves? 是耶稣的宝血流出来拯救我们呢？或者耶稣的死拯救我们呢？耶稣借着流血致死拯救我们，而这一个生命就因为我们舍弃借着流血而死的生命，乃是神道成肉身的生命，所以这是不能分开的。因为这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你不能说那个物质的血能洗我们的罪吗？那物质的血在各个他的时候滴滴滴滴滴在山上那一堆的地方，就在那个泥土里面，那么那一堆的泥土里面有血，那一堆泥土的血又怎么样洗我的罪呢？你就把它全部物质化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呢，请招待员不要再带人到前面来了，已经讲好几天了，你们很不听话，就是前面的位置是给刚来的时候坐的，以后就没有人再出来了，我们这样就 没有受妨碍。今天的很多的教会是这个很讨好听众，只要大家喜欢的就是好传道。我不是，我要你讨好上帝。好，所以那地在哥哥他山支架下面浸在泥土里面，那个宝穴，那个穴的本身是不是可以洗我们的罪呢？那么那个泥土本身一定被耶稣的血洗得很净了。什么意思呢？所以你不能用物质化的过程来把神的计划呢用人这个有限的理性去了解它。圣经是不是说耶稣的死代替了我们？是。圣经是说耶稣借着死得胜长死界的魔鬼？是。圣经是不是说耶稣基督的死成为一个呢使万死归于死的一个死？是。圣经是不是那个血洗净我们的罪？是。但是这里所提的流血洗罪的事情，无论在哥罗西书，无论在约翰一书，无论在罗马书，都有这些的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也提到了，这不是指物质的洗净方法，乃是那个流出血舍生命为我们舍去，为我们面对罪当受的审判。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基督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就担当了不应当死而死的这个代替性的功用。就这样呢，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的事情把它物质化来明白这个神更深一层的意义。我这两天来打了好多的电话，叫弟兄姊妹来听你讲道。其中有一位叫做某某姐妹，我不念名字，她的这位姐妹我很伤心，因为她告诉我说，真耶稣教的传道说我们是外邦人的教会，是没有得救的。今晚我把她带到这里，请你教导她，责骂她，因为她是一位老山羊，信耶稣差不多有20年了。今日讲这样的话使我的心非常伤痛，唐牧师谢谢你帮助我。我是某某教会的某某会人，我也不念名字。那我们今天不应当因为你叫我这骂人我就这骂人。很多人说，唐牧师你应当这样讲，应当那样讲。我对他说，上帝早对我说应该怎么讲了。如果你感到我应当怎么讲，你所讲的是不是神引导你的，你祷告，若是你祷告上帝也感动我讲，就证明你祷告的是神的感动。但如果每一个人都要来对牧师说你应当这样讲，那么这么讲，那不如请你讲好了。所以呢，神的仆人领受的负担是怎么样的，你为他祷告，你不是太多来干涉他应当怎样讲，怎样讲照你的意思来讲。那如果有一个人他是老山羊，老山羊是很危险的，老绵羊就比较好。因为耶稣说有山羊有绵羊，山羊是表示不得救的人，所以呢你既然把他叫的老山羊，又叫我来骂老山羊，我感觉到我没有这个负担。那么耶稣教，真耶稣教会是谁呢？真耶稣教会是张巴拿巴创立的。真耶稣教会是只有在中国才有的，世界各国没有源于中国本土的一个教会。而真耶稣的教会原来他的神学思想是乱的一团糟的，结果他们就把灵恩运动的方言派加上安息日会的守安息日两种宗教思想结合起来，变成一种教会，是在礼拜六做礼拜，而且他们是讲方言的。这种人呢，就认为他们比所有的教会更真，哦，所有的教会都是假的，只有他才是真的。凡是一个教会把自己当作比别的教会更真的时候，你就要谨慎，他是凭什么讲这句话？如果他是凭着众教会都走错了信仰的道路，而他归回真理的时候，那你要从他所讲的道再去印证，是不是从使徒的教训传下来，他的道是真的合乎圣经的。如果是的话，别的教会也有合乎圣经的道，他就没有资格说自己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但是如果你发现他自己也不是照着这个使徒所传统的传下来的这个正统的这个领受的话，那么他不但没有资格这样讲，你更不应当因为他这样讲就把其他人当作假的。所以呢，我们不要从这个随便听人怎样肯定一切东西来否定其他不被肯定的东西。你们也不要因为呢我讲道是比别人更有吸引力，你就认为我所讲的全部都是对的。 如果你要看我的讲的道是对不对，你应当也好好在研究教会历史中间神的灵怎么引导最伟大的圣徒把正统的传统传下来。而今天很多所谓很爱主的人都是从感觉里面去认为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然后呢他就以为他是支持圣公的人，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呢没有点出来，你很难看出他对在哪里错在哪里。好像泥头僧，如果我没有把一些重要的点点出来，他们很多跟随的人到今天还以为只有他才是上帝的使徒，其他的都不对。所以这个是 很危险的事情。那关于这个张巴拿巴，后来他建立了真耶稣教会，到了1940年的时候，真耶稣教会产生分裂。所以分裂以后呢，那些自以为比别的更好的，就把自己叫做真的真耶稣教会，所以就真耶稣教会。到1949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再分裂的时候，他们中间有最新的一派叫做真的真耶稣教会，所以其他都是假，只有他才是真的，是真是假不是自己讲的。这个是很好的，我煮的是最好的。我对他说，如果你煮的最好，让别人讲，你也不必自己讲。所以呢，圣灵的印证同这个历史的印证、使徒的这个见证等等，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我小的时候梦想有些呢上帝应许，但不完全一样，未来其他事情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应许成全，还是有些不一样，非常害怕，怎么办？你不必害怕，你不要照着你的应许，你自己的梦想理想盼望上帝成全你，你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观念。你应当说，上帝啊，你的命令是什么，让我一生一世去遵行，不是我的理想是什么，让你一生一世替我做。你的观念中间呢，你称他为上帝的，原来是你要叫他做你仆人的，所以你的信仰是大有问题的。那你说呢，关于事业、关于婚姻等等，事业、婚姻都是应当是基督徒生命生活中间的一部分，所以你应当在你生命生活中间尊主伟大，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照着圣经的原则去行，这样神就赐福你。你应当认定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样他必指引你的道路。这是圣经的话语，不是我定夺自己的主意，建立自己的理想计划，然后求上帝成全我的心愿，上帝替我做事使我满意。我告诉你，这是很危险的。神不是成全人心愿的神，神是要人满足于他，要人遵从于他，要人遵行他命令的上帝。当然上帝在话他的话里面也有过这样的话，比如说他要成全你心中所愿的，他要使你心中所愿的得着心满足，有这样的话在诗篇里面显现出来。那么这些话那是指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因为他敬畏了神，那么他在神面前立了一些的愿望，这些愿望是照着神的旨意、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建立起来的。所以神成全他心愿的时候，因为他的心愿就是要成全神的心愿，所以神成全他的心愿的时候，就给他一个特殊的恩典，是这个意思。你应当把神本代替人本。向家人传福音不被接受，反而把关系搞坏了。请问除了祷告之外，还有什么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做的呢？人反对福音，人拒绝福音，一定有一些理由在后面。你是他的家人，他反对你，因为可能你比他年轻，所以他认为呢，孩子不懂事，还要向老子来教导。你尽管要改变我的宗教信仰，我活了这一辈子，我当然知道呢，基督教的毛病在哪里，所以你不必管我，你不必对我传。当他反对基督教的时候，一定有些背景，可能从前有基督徒骗过他，可能有一些呢教会的知识吃过他的钱，所以他你一提基督教他就大发脾气。那你不知因由，只知现象，父母亲一听你传福音马上大发脾气，你就认为你受为耶稣受逼迫了。在这样的事情上，我倒认为你不应当这样想，你应当问你父亲说，为什么父亲反对信耶稣呢？ 是不是有人曾经使你失望过？是不是有一些基督徒得罪过你？是不是有一些基督教的毛病？我也很想听听。那如果你谦卑一点，让你父亲讲出他为什么反对信耶稣的话，那你也可以从你父亲的经验中间得到一些真理。因为在一些真理的教导上，教会有真理，但在一些为基督没有做好的见证以及羞辱主名的事情上，外邦人可能有一些的真理。这样的，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听反对基督教的人对基督教讲些什么话。但每次我听见那些话以后，我就审查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我求主赦免基督徒，我也求主给他们改变观念。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对你说不必传福音，基督徒都是坏蛋，好，你抓住这句话，不必传福音，基督徒都是坏蛋，这句话有道理的。因为这句话一反过来你也同意的，如果基督徒都是坏蛋，就不能传福音，对不对呢？所以他那句话是有道理的，不必传福音，基督徒都是坏蛋。哦，我明白了，原来基督徒都是坏蛋，所以这些坏蛋传福音你就不要听。哦，是这样的，你就在你的生命中间好好求上帝给你变成一个好蛋，懂不懂？这样呢，他发现在坏蛋中间呢也有好蛋，然后他改变观念的时候，他就是既然有好蛋，听听好蛋讲什么，那你就容易传福音了。